听诗教，传递生命，言传身教，影响生命，谦卑受教，改变生命。圣经教师伴您成长，林真儿为您主讲。
我亲爱的好朋友，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您好吗？愿您主内平安。非常非常的欢迎您再次收听我们良友圣经学院圣经教师这门课程。我是您的同学，您的好朋友林真儿，双木林，真理的真，儿女的儿。非常的开心，在过去的日子每天都有您和我在空中相会，而且有您相伴啊，一起学习的时候呢，觉得心里面非常的感恩。神的恩典真的是够我们用的。在过去18次的信息里面，我们已经从理论篇啊，从策略篇啊，也开始了从技巧的方面来看一看，我们怎么样才能做一个符合神心意的圣经教师，怎么样才能有一个符合神心意的创意性的圣经教学。那么从昨天开始呢，真儿已经和您一起分享了有关于创意性圣经教学的技巧篇的第一讲。那真儿跟您一起来看一看学习的五大层面。那真儿不知道您还记不记得，那如果您对正儿在课堂当中与您分享的信息或者是分享的一些理论啊，开始有一些自己不同的意见，或者是有一些什么样的回应呢，正儿都特别的盼望您可以写信来和正儿分享好吗？写信就是给良友圣经学院圣经教师这门课程的林真儿。正儿当然也特别的盼望您可以继续的写信来索取讲义。如果您在过去的课程当中有些什么遗漏的话呢，这样相信你如果拥有讲义的话，就可以帮助您啊补回那些失去的信息，好吗？不要忘了写信给真儿哦。那么今天呢，真儿要跟您进入这个创意性圣经教学的第二讲，我们要来讲讲看跨越鸿沟，从知识到生活的这个跨越，要怎么样的通过创意性的圣经教学来完成。那在开始之前，真儿还是一样的要跟您先复习一下我们昨天的特别重要的信息，就是关于学习的再思。也就是说，在我们心目当中，这个学习它到底拥有什么样的一些层次呢？那不同层次的学习会带给我们生命不同的转变吗？所以亲爱的好朋友，在昨天的信息当中呢，张二跟您提出来了，很多的时候我们的一种非创意性的圣经教学，往往就将我们的学习停留在最初浅的第一或者第二个阶段，也就是没有办法改变我们生命的一种背诵的阶段和认知的阶段。也就是说，知识它仅只是知识，没有跟我们的生活产生关联。所以呢，到了第三个阶段，就是重述的阶段，帮助我们通过我们自己的经验，通过我们自己的想法，通过我们自己的语言，来把我们所学的内容再重述一遍啊，这也是很重要的。但是呢，这却不是最充分的层次。最充分的层次在继续往后，第四个层次就是关联的层次，将神的话语和我们的生命相关，就是越过那个我们只是知道关于神的知识这样的一个层面，进入到我与神的个人化的亲密的关系当中，这是一个关联的层面。那最高层次的学习呢，就是一种实行的学习，实行的层次就是我们将神的道啊成为肉身活在我们的生命当中。那一个有创意的教学呢，就能够帮助学生来进行有回应的这样的一种学习，有关联的学习，而且帮助学生能够在学习的过程当中采取一种主动啊，不仅仅是被动式的一种聆听者，而是主动的参与者。在整个学习过程当中，学生呢也可以完成他自己学习的责任，而且帮助他能够将他所学的知识运用到他的生命当中。所以这就是真儿在上一堂课给您带来的最主要的信息，特别的盼望您可以回去有一些思考。那从今天开始呢，真儿就会来跟您从非常实际的技巧方面来看看我们怎么样进行创意性的圣经教学。那今天呢，是我们来讲讲从知识到生活的一个跨越哈。今天的重点是什么呢？真儿会跟您来一起看一段经文，就是哥罗西书的第1章第9到第11节，我们来看看保罗他的祷告，他为哥罗西教会的祷告。那在开始之前呢，我们也来到神的面前做一个祷告，求他来光照我们，帮助我们，好吗？ 亲爱的天父，我们赞美你，因为你已经为我们预备了一个可以活出来的生命之道。今天求你来帮助我们学习什么样的一种教学模式才是有创意性的圣经教学模式，更帮助我们从保罗的书信当中看见你在圣经教师身上的心意是什么，你在我们这一群软弱的人身上是怎么样彰显你的大能的。求你来帮助我们，也更是让我们每一个凡是听的人，凡是讲的人，都可以谦卑在你的面前，被你自己的恩典，被你自己的圣灵所感动，能够同感异灵，发出同心合意的赞美和学习来。求你来改变我们的生命，使我们也可以建立一个改变生命的圣经教学。谢谢您听我们的祷告，奉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好的，我亲爱的好朋友，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良友圣经学院的圣经教师这门课程，我是您的同学林真儿。那我们今天呢是进入这门课程的第19讲，那真儿会带您来看看我们怎么样跨越从知识到生活当中的这个鸿沟。那我们要来看一段的圣经，如果您有圣经的话，请您翻开哥罗西书第一章。如果您手头有圣经的话，正儿非常的盼望您可以同时打开您的圣经和正儿一起来看这段的经文，因为这段的经文真的是帮我们看见一个创意性圣经教学的模式是什么。那正儿非常的盼望您回去也可以根据保罗他所提出来的这个模式呢，来建立一个有创意性的圣经教学的这种规划，好吗？那我们一起来翻开哥罗西书第一章，我们从第九节读到第十一节，我们来看一看保罗他是怎么样祷告的。我们第九节的下半部分，我们一起来：愿你们在一切属灵的智慧悟性上满心知道神的旨意，好叫你们行事为人对得起主，凡事蒙他喜悦，在一切事上结果子，渐渐的多知道神。这是保罗在写给哥罗西教会的第一章的时候他所做的一个祷告。我们从这个祷告呢会来看一个有果效的教学模式乃是基于我们了解明白神的话，然后呢经过我们的对生活的一种关联的含义，然后呢进行回应，最后呢我们结果子，然后最后的目的是更加的知道神，更认识神。那经过这个模式呢，我们会重申圣经教学在整个教学过程当中最大的目的就是为了改变生命。所以呢张会帮您提出一些建立课程目标还有架构的一些技巧性的建议，所以在今天的课程当中你千万不要随便到处乱走哈，这样非常的盼望您可以锁定我们的这个频道，然后来听我们今天的信息。那么我们先来看看创意性的圣经教学模式是怎么样体现在哥罗西书第一章刚刚我们所提的经文里面呢？我们知道圣经它是有一丰富的线索的，但说到圣经当中有果效的和神的话互相影响的模式啊，最清楚最简洁的说明就记载在刚刚我们所读的保罗写给哥罗西教会的书信当中。那保罗他想让我们在一切属灵的智慧悟性上满心知道神的旨意，好叫我们行事为人对得起主，凡事蒙他的喜悦，在一切事上结果子，渐渐的多知道神。哇，原来在整个过程当中保罗他为哥罗西的信徒的第一个祷告让我们看见了个人经历神的一种圣经教学方法。也就是说我们才开始呢是基于学习神的话语，然后辨明真道，然后辨明这个圣经真理和我们生活的关系，然后呢就用一种信心的行动啊来回应圣经的真理最后结果子呢是一个结实百倍的一个基督徒应当有的生活，然后呢我们以个人对神深入的认识来作为一种标杆。 而在每一点上面，刚刚真儿所提到的每一个层次上面，圣灵都做了最基本的工作哈，他漠视光照每一个信徒，然后呢推动信徒来回应神的爱，神的话语，然后呢帮助信徒来结果子，并且最终帮助信徒来认识神的性情。所以整个创意性圣经教学的模式是从认识圣经开始，结合我们的生活，帮助我们回应，然后结果子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最终使我们的能够更加的认识神。我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可能您不知道保罗他写信给哥罗西教会的时候，当时的一个时代背景是什么。当时啊，哥罗西教会的信徒正受到一群教师的引诱，这群异教的教师允诺要给他们神的特别的知识啊，比保罗给他们的教训还要更高更妙啊。他们之所以能够给出这个允诺，是基于他们相信自己已经发现了真正属灵的奥秘啊。那这个信念呢，可以追溯到他们对善与恶的这种观点当中。对他们而言，物质的世界似乎是邪恶的来源，善呢只存在于非物质的观念范畴之上。而他们认为呢，因为神是善的，也是灵，非物质的，那么我们与神唯一的接触呢，必定是精神和理智上的。所以呢，邪恶的身体和我们与神的关系是毫无相干的。结果呢，他们这种想法就会发展出两种生活方式来。有一派呢，就主张心灵胜于肉体啊，他们拒绝与正常的生活有关的饮食啊、休息啊、娱乐啊或者活动，他们封闭自己，和他人来往啊，不洗澡也不结婚，用这种方式就是惩罚自己物质的这个身体啊，然后呢来接近神。那另一派呢，则沉溺于另外一种感官的欲望。毕竟啊，他觉得肉体无论如何是邪恶的，那就让他做他想做的吧，他不能够影响我们里面那个良善的属灵的非物质的我。所以保罗他当时非常的了解这种思想，他为他的信徒可以和神有真实的经验，能够多而又多的认识神来祷告。那他的这个祷告呢，就提出五方面的途径，来提供我们一个开放的属灵成长的一种链子或者是一种循环。那我们来看看呢每一部分哈。第一，他说的满心知道神的旨意。我们常常在个人的引导上谈到神的旨意啊，有一些弟兄姐妹会说，哎呀，我不知道神的心意是要我上这个学校还是去那个学校，或者是我不知道神的心意是让我找这个工作还是那个工作。但是我们知道，在希腊文的原文里面很明显的说到，神的心意是指绝对的意义，也就是说神已经定下的旨意。也就是说，圣经教导我们说，神向人启示他的思想、计划和决定，而神的思想呢，是通过圣经所教导的文字来传达的。我们在旧约和新约当中都可以看到这样的知识。而属灵的成长呢，是通常始于对神的话的认识啊，对神的话语的这个知识的了解。我们透过圣经明白神的旨意的时候，才可能与神有一种个人的关系，有个人的这种经验。所以说，每一个有创意性的圣经教师啊，绝对不能够忽略一件事情，就是我们每一个学生都必须很清楚地了解他们所研读的经文到底是什么意思，神在这个经文当中说的是什么啊。神可以在一段经文当中分享有关他自己的真理啊，也可以告诉我们他为整个世界未来的所定的一个计划。他也可能只是说到他期待那些因着耶稣基督而成为新造的人所过的一种生活。无论这个内容的本质是什么，一个有创意的圣经教师，他就必须要确信说，他的学生能够完全的把握住这段经文所传达的真理是什么。因为要明白神的旨意如何，就必须精通圣经啊。那保罗又说了，在一切属灵的智慧和悟性上，保罗为什么要选用智慧这个字呢？他带给他的读者的画面啊，与中文的智慧一词所带给我们的是同样的。也就是说，聪明人和智慧人是非常不一样的。聪明人呢，他可能用机敏的理解力啊，或者也是一个好学生啊，但是有智慧的人，他能够辨明和判断一个行动的是否正确的原因。 因此同样是一种理解。那一个智慧人呢，他能够表达一种能够看清看透万事的一个真正的能力，或者是看透这个事物真正本质的一个能力。而一个聪明人呢，只是他在智商上可能比较高，可是他不一定能够将他的知识和他的生活连接起来，也就是说他没有那种看透事态和事物真正本质的能力。而这种能力呢，就是我们圣经里面所说的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它是从神那里直接而来的。如果我们不了解神的话，不了解神的真理，是没有办法得到这种能力的。所以说用理性的方法来看圣经绝对不能够改变人。真正问题的关键是在于我们怎么样来回应神的话语，不仅只是单有关于他的知识，而是在神的话语里面找到与我们自己本身相关的经验，那种关系啊。当这种关系清楚可见的时候，我们的回应才有可能啊，会变成我们生命的一种改变。所以说保罗他在哥罗西书当中就让我们看见了一个有创意的圣经教学的模式，是从我们认识圣经知道神的旨意开始，然后呢将神的话和我们的生活关联起来，然后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来回应神的话，也就是行事为人对得起主。这是保罗所说的，当我们行事为人对得起主的时候呢，我们就在一切的善事上多结果子。当我们结了果子以后，我们就更加的能够认识神。那这个地方的认识神，就是认识神的位格，与神是有个人化的一种生命的关系。那在这整个的过程当中，圣灵他是唯一来做指引的，一直在做基本工作的。比如说我们在默读圣经的时候，我们在研读圣经的时候，圣经它就做一个默示的作用，让我们明白啊，圣经它是神的默示。然后呢，圣灵光照我们，使我们知道圣经与我们的生活有什么关系。然后呢，圣灵他鼓励我们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做一个对神话语的一个正确的回应，让我们行事为人对得起主。然后在结果子的时候呢，是圣灵他在我们的心目当中结出圣灵的果子来。然后呢，在我们更认识神的过程当中，就产生我们个人生命的一种转变，渐渐的多知道神。所以这样看来，每一个圣经教师不可以骄傲的原因，就是在整个圣经教学的过程当中，真正起到功用的是圣灵。而圣经教师呢，只是起一个引导和管道的作用，让圣灵的工作自由地运行在学生的心中，也自由地运行在教师的心中，使学生和老师一起在神的面前不断地长进。亲爱的好朋友，这就是真儿透过哥罗西书保罗所做的一个祷告，我们来看见关于创意性圣经教学的一个模式是什么。那么我们现在看看，既然有了这样的一个创意性圣经教学的模式，我们怎么样才能够建立一个改变生命的教学的目标呢？亲爱的好朋友，如果你有笔和纸的话，一定要记下来真儿要跟您分享的这个信息。因为在你的整个圣经预备的过程当中，比如说你要查经，或者是预备你的主日学，或者是在未来一期的整个门徒培训等等的系列查经的过程当中呢，你可能需要建立一个能够真正改变生命的教学的目标。那怎么样建立呢？这儿有三大点要和您分享啊。第一点，了解经文，这是非常重要的啊。一般来说，圣经教师的注意力啊，都是集中在他的第一个责任，就是清楚准确的传达圣经所教导的内容。他可以加一句训诫的话，或者举一两个例证，但是焦点呢，仍然是把圣经看为是知识。而有创意性的圣经教师，亲爱的好朋友，有创意性的圣经教师，无论是在他的主日学课堂上，或是讲台上，他都不会忽略圣经是知识，但是呢，他会超越这一点。因为他的焦点乃在于帮助学生跨越这个鸿沟，也就是跨越知识到生活的这个鸿沟。这个鸿沟啊，有可能会截断那些非常爱神的话语，或者是尊敬神的话语的人，他们的那种生命力。每一个信徒，每一个弟兄，每一个姐妹，常常说我好渴望，好渴慕神的话，可是很奇怪，为什么哎呀，这些神的话我学呀学呀，就是没有办法活在我的生命当中呢？ 往往我们圣经教师要负起这个责任来。圣经教学最大的目的就是改变人的生命，就是改变生命。可能亲爱的好朋友，你会发现这个观念啊，用不同的方式一直贯穿在整个新约圣经里面。我们记得保罗在以弗所书里面提到过，让神一切所充满的充满你们，并且达到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在希伯来书里面啊，希伯来书的作者讲到，长大成熟的人啊，他们的心窍习练得通达，就能分辨好歹了，并且也激励信徒说要竭力进到完全的地步。而保罗他在罗马书里面谈到一个心意更新的人呢，他也在加拉太书里面描写一位在圣灵引导之下生活的人所结的果子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等等。所以说，一个真正生命的改变才是我们圣经教师要关注的。千万不要把我们要教导的圣经只是仅仅的作为一个知识。没错，首先知识上一定要扎根。然而，我们所信的是生命之道，扎根了以后，它是一个种子，它会成长的。我们千万不要扼杀这个种子的成长，让它只是变成脑子里面的知识。然而记得自己在神学院里面啊，快要毕业之前呢，有一位非常有名的教授，可能很多的弟兄姐妹都听说过，也看过他写的书，就是写《认识神》的巴克教授。那这位神学家巴克先生呢，是真儿的教授。那他在跟我们训诲的一堂课里面这样讲了。每一个信徒，他的整个信仰的过程呢，是由脑到心到手的过程，也就是从我们的 head 到我们的 heart， 然后就到我们的 hand。也就是说，每一个人的信徒的信仰必须要通过脑子理性的思考来认识它，然后呢，转化为我们心里面的一个力量和能力，然后最终在我们的手上行出来，也就是一个真正的生命之道。那么一个好的圣经教师就要能够建立一个改变生命的教学目标。第一点就在于他要了解经文。任何时候我们寻求要唤起回应啊，都必须合乎圣经经文的一个意义。我们不能够拿着这段经文呢讲另外一个意思。我们每一个圣经教师首先要在圣经的经文上面要下功夫，要来了解明白神的话语到底是什么意思。所以一个改变生命的教学目标，首先要建立在了解经文的基础上。第二点，我们要了解经文对学习者的含义所在。哎，这一点很重要哦，因为我们所面临的学生可能是不同年龄层的不同的文化背景、不同的家庭背景里面出来的。比如说我们在教导儿童、青年人或者是成年人的时候我们知道他们有不同的生活形态，也有不同的需要，那么这一点呢就非常的重要了。比如说有关于讲这个圣灵的果子这一段的经文，我们教导儿童的时候，我们要用一种什么样的方式呢？他们所需要的这个经文对他们来说的含义是什么呢？我们就需要根据学习者他不同的需要、不同的生活形态，来了解这段经文对这个学习者会有产生什么样的含义，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好的，当我们了解了经文，又了解了经文对学习者的含义何在的时候呢，我们就要开始列出一个回应的目标来。比如说，亲爱的好朋友，我们在教导一段圣经的时候呢，我们可能需要列定不同的目标，就是我教导这段圣经，我的目的是为了什么。那很多的时候呢，好多圣经教师他把目标就定在一个非常浅层的内容目标上，也就是说我只是 focus， 我的焦点就是在于这段圣经在讲什么。那如果是只是这样的话呢，学习者就没有办法和他们的生活有所的这个关联。那有一些好一点的圣经教师呢，就会定在一个感化目标上，就是帮助感动我的弟兄姐妹，感动我的听众。这也就是很多的圣经教师他在设定目标的时候呢，把它设定到感化的这个目标。但是是不是只是停于这一步呢？正儿今天跟您讲的是要列出回应的目标。也就是说，只有当这个经文能够激起我们心里面的一种回应，能够帮助我们真的落实到我们的生活当中，这才是有用的。 啊，比如说我们要现在来查考约翰福音十一章关于拉撒路复活的一个记载，那么呢你就可能看完了这段经文以后呢，你就会列出以下的这几个目标来啊。内容目标我们也是需要的啊，因为我们是要来查考圣经。那么内容目标呢，可能你会定两个。第一，耶稣是一位活着的现在的帮助者，他的能力在我们每天的需要上发生效用，这可能就是你的内容目标。你要让你的听众清清楚楚的知道耶稣他是活着的现在的帮助者，而且基督他是有能力的，他的能力在我们每天的需要上发生功用，这是你的内容目标。那么第二呢，你可能会有个感化目标。你的感化目标是什么呢？你要帮助学生看到基督能力的这种无限啊。然后可能你会突然提醒他，你说哎，请你说一说你在你的生活当中的哪些方面曾经限制过基督的能力。就比如说啊，玛利亚还有马大，他们两个信不信主？他们也信啊，他们信基督是有能力的，但是他们的信呢不完全不彻底，他们的信是一种小信，就是没有想到基督的能力是无比的，因为基督说了一句话，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但是他们不了解不明白这句话的意思，所以没有办法活到他的生活当中。那么在你带学生查经的过程当中，你就要提醒学生了，哎，你的哪些方面比较像玛利亚，哪些方面比较像马大，在哪个时候你发现基督的能力是无力的，没有办法来帮助你，那你的这种小信是不是曾经限制了基督的能力。哎，这就是正儿跟你讲的设定一个感化的目标。那么第三，你要设定一个回应的目标，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一个好的圣经教师他一定要能够引导学生今天啊学完这个经文他就要来获得基督的能力，他要帮助每一个学生开始在那一点上相信说，哦，我这一点曾经阻止或者限制了基督在我身上的能力，那么我今天就要在我的这个弱点上来彰显神的大能。所以每一个好的圣经教师他要帮助他的学生从今天学习圣经的这一刻开始有一个回应，这才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好的圣经教学。那么今天正儿跟你讲的信息可能非常的多，而且是非常的厚重的，正儿也是从圣经的教导方面来特别的详细告诉您怎么样定一个改变生命的教学的目标和计划。那从明天开始呢，正儿会来跟您看一看我们怎么样很详尽的来计划我们的课程的架构，然后怎么样来安排我们的课程。正儿特别的盼望您继续来收听。那今天的节目时间很快要结束了，正儿真的非常的舍不得大家，但是正儿知道现在我的声音虽然结束了，但是圣灵的工作还没有结束，盼望圣灵继续在我们每个人心里面动工，使我们能够建立一个改变生命的教学的目标和模式。那今天正儿在节目结束之前呢，给您一个问题，希望您回去思考，创意性的圣经教学它到底好在哪里？我相信您如果把这个问题想透彻了，您一定可以做一个好的圣经教师。好的，愿神赐福给您，也愿意每天同一时间我们相会在空中，相会在圣经教师这门课程。我是您的同学，您的好朋友林真儿，我们明天再会喽，拜拜。Thank you.